大家好，我是立方，这里是王立方的亲子观点。每个亲子教养的决策都是个人观点所形塑的，你的个人观点、你的思维模式、你的教养模式决定了一切哦。王立方的亲子观点在许多收听平台都可以听得到，你有任何的疑问想要跟我们联系，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专页，或加入王立方的亲子观点 LINE 社群，跟社群里面的父母一起聊天、一起互动哦，或者是密切注意 Antonia Wang 的 net 哦。那最近呢，因为我为了想要一个比较好的阅读器，然后可以帮助我听书哦。其实我觉得虽然我自己是一个在台湾出版的作家，但是我可以很清楚的讲说，有一段时间其实我很排斥中国的出版品哦，因为我觉得简体字我看起来真的是不行这样子哦。但是呢，我后来就越来越觉得说，为什么我台湾的书常常我就看不下去，那我就开始怀疑我是不是我老花眼啊，眼睛不舒服啊，是也没错，因为他们现在字越来越小哦。然后呢，后来我就觉得不对劲，就是我觉得再怎么看就觉得怪怪的哦。然后一直到我有一次就是在中国的网页上看到了一本说书，就是他们在讲书的内容的一个大概这样，于是我就开始去找他的原文书，然后我找到他的原文书之后呢，我就又开始了找他的文本书。好，然后呢，我就用英文的名字去找。好，同时间我找到了台湾的版本，我也找到了中国翻译的版本。然后那一段时间我送完我儿子去上学之后呢，我就会用着耳机然后去走一下操场再回来这样子哦。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把它用听书的软体，就是它其实是买会员，然后那里面所有的书你都可以看，然后你都可以听。好，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听他的书，哇，我惊为天人，你知道，我觉得这本书好好看哦。那于是呢，我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看简体的，搞不好它翻译的很烂哦。于是我就开始再看繁体的，我终于找出来我为什么我看不下去台湾的书的原理了，因为翻译好烂哦，你知道吗？例如窗户公司的创办人，我想说窗户公司是谁？ Window 创办人比尔盖茨。然后我就心在想，窗户的，对，他是 Window， 对，但是为什么他在台湾翻译成窗户的创办人呢？他不是微软的吗？而且这个翻译者我还去 Google， 我就觉得他是找学生翻译的吧，然后学生在玩他吧，就是你了解的意思嘛。然后我就觉得蛮有趣的，那后来就屡试不爽，我就觉得为什么台湾会翻译成这个样子。那其实我后来其实跟出版社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大概知道了一个原则原理，就是台湾有很多的是做翻译的，它大部分都是英文系，例如说像我们国贸或者是我们政治学，有很多政治学系的专业的语言，那有时候并不是他们理解的，就是英国文学系大部分就在讲英国文学哦，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思维模式，所以我就一直都没有办法去概念去想这样子。那这几年如果说很早以前曾经在买过我 TeachPage 教案的时候，那这几年其实你在 Antonia Wang 的 net 的网页右边那边就有一个 TeachPage 的，那你就可以上去然后去看，我其实有很多的已经更新了。那我更新的这一些通常都是我儿子或者是我身边的孩子需要的。那今天介绍的是听觉思考与分析。那听觉思考与分析呢，我有几个初阶，例如说初阶的思考，然后有生活方面的思考，然后有老师交代版，然后也有所谓的二阶的听觉思考的过程哦，每一个是不一样。那他当初为什么是设计成这个样子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有很多的人跟我讲说，我每次跟小孩讲，他就有听没有进了，你听有意思吗？就是他好像没有听进去，所以我就做了这个叫做听觉分析的。那这个听觉分析哦，我其实很多的课程我就会在里面说，你应该协助孩子发展什么语言，例如说因为我有听到你说什么，所以我才判断你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我有听到这个哦，所以初阶版就很简单，它是给一个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在用的，例如说早上7:15姐姐背着书包去上学，好，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然后我就问什么时间，家里的谁出门了，他为什么要出门，他带了什么东西出门，你是怎么推论的。 好，那很多人来问我说，立方这个东西有没有阴档？对，没有错，我曾经想要做阴档过。我觉得你只要扫了一个 QR code， 然后就会连接到我们的 data 里面，然后我就做阴档。可是我后来想想不对啊，因为教案的这个东西并不是标准答案。例如说，我用今天早上7:15，姐姐背着书包去上学，今天超早7:15，一路书包提提去上学啊。好，这两个语气它所代表的东西不一样，它甚至不是妈妈的语言，所以你用什么样的语言去问，然后让他抓那个 data。 所以例如说我带我的孩子去泰国看国际学校的时候，我就会逼他们要抓 data， 就是抓那个讯息点。好，因为台湾没有听觉的思维，所以我们很少训练孩子听懂别人在说话，或者是听懂别人在聊天里面 catch 那个知识点，所以他们很多的小孩是没有这一个能力的，就他没有这一个能力跟没有这个思维模式，所以那要该怎么办呢？于是你要在想哦，所以有很多的过程里面，你上课胡思乱想干嘛，这都是 OK 的，他们其实就会变成这个样子。那你有没有办法去抓到？所以我后来就会觉得说，我给你这种就是在 Teacher Pay Teacher 我的教案里面给你的内容，也问你该怎么做了，可是你就要用妈妈的语言去问说，今天早上姐姐背着书包去上学，让她去用。好，那我后来就买了一个所谓的平板，把它放到，因为我 OneNote 跟微软的空间是有买的，所以我就把教案放进去里面，然后我买了一个可以当阅读器也可以当平板的，它可以变成黑白的，然后它又是一种特殊的镜面设计，所以它可以让眼睛比较舒服的一种平板，就是它可以变成灰阶，就像我们阅读器那样，然后我就买了这个，然后我就让它在这里面就是看的内容然后写。所以如果今天早上写，今天早上7:15姐姐背着书包去上学，我就问他说什么时间，家里谁出门了，那我就拿着平板问他，然后他的答案我就把它写下，我借此来观察这一个孩子听细节的能力，听细节跟听逻辑的能力。好，例如说一大早奶奶就去了菜市场买了最新鲜的鱼回来，那我就问他什么时间，家里谁出门了，他为什么要出门，他带着什么东西出门，然后你是怎么推论。好，例如说一大早奶奶就去了菜市场买了最新鲜的鱼出来，那我问你他带了什么出门，钱嘛，因为他一定要有钱去买嘛，所以他带了钱嘛。你今天如果说你是用支付宝，那至少要用支付宝的手机吧，所以你就会看他到底，如果我今天要去菜市场买菜，那我应该带什么，他有没有基础的逻辑跟思维。所以如果今天阿嬷再走出去跟你讲，哦，我去菜市场买一些鱼啊，哦，我要去菜市场买一点鱼哦。好，于是他走出去，你发现他的钱包在桌子上，你会不会抓着钱包马上冲出去？他有告诉你说，哦，我要去菜市场买鱼哦，但是我没有带钱包哦，没有这一回事嘛，所以你就会抓着钱转过冲出去嘛。所以这是一个你的联想跟你听了以后的联想力的问题。那现在的孩子几乎都没有这样子去说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所以例如说妈妈说先洗手，跟妈妈说去洗手，先洗手就代表有可能后面还要做什么，你先洗手它背后动机是什么，听到这句话之后你应该要怎么做，跟去洗手它是命令句还是它是告诉你在做某件事情之前要先洗手。所以这两个去洗手跟先洗手，你听到你脑海里面呈现的样貌跟 emoji 是什么样，去现在立刻马上洗手，好，这个东西又不一样了。所以其实去听人的话跟你去玩所谓的就是听觉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思考逻辑，那你怎么去想这一件事情的，这件事情你怎么去思考的。例如说妈妈说今天记得带雨伞出门， 好，你觉得他为什么这样说？意思就是说，妈妈今天他就想管我，那你就会看一下，妈为什么今天要带雨伞？我看一下天空上没有阴阴的啊。好，所以你就会去问，你为什么要叫我带雨伞？那有没有可能是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妈妈已经看了一周的天气，看到今天的降雨几率 50%， 所以他就会跟你讲，那雨伞带着。所以你会去讲话后面的意思是什么？这一句话的背后动机是什么？那你该怎么做呢？妈妈用什么方法判断她要跟你提醒说，今天要记得带雨伞出门？就是你觉得他会在哪一个时间段或哪一个地点说出这句话，那你怎么推论？这有时候我们孩子听到了一句话，他怎么去想的，他怎么去推论，他怎么论点去弄的。有时候在陪孩子的这个过程里面，我常常会在讲教案，很多我都不会给标准答案，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没有想要他们学会标准答案，而是我想要让他们就是被发现说，哦，原来我的小孩会误解这句话的意思，哦，原来我的小孩不懂这些，哦，原来我的小孩会认为是这样，哦，原来我的小孩原来是这样思考的。这才是活动带领员或者是在做这个教案的人或者是父母在引导的过程里面去了解，原来你不懂哦，原来这个要教哦。所以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在教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你们会觉得说，诶，为什么王立芳教的这么的多，这么的复杂？是因为我大量的透过的语言跟聊天，把他们，诶，原来你们现在已经卡在这个点了，原来你们已经在这个地方了，所以我就会开始思考教案跟思考逻辑的怎么打破。所以这就是一个思维的点。例如说，妈妈说，你不要在马路上跑。好，那这一句话是谁说的？你觉得他为什么这样说？他背后动机是什么？你听到这一句话你该怎么做了？要不然人家会讲，我都已经讲三次了你还不会做哦。那很多的小孩就觉得你说归说嘛，因为有时候妈妈说的话也没有应验嘛，所以就你讲讲讲讲我也不听不听，所以这妈妈就会很生气。所以说的这一句话，她其实预期的是你要做什么事，而你又是怎么推论的哦。所以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哦。那这个系列里面哦，这个系列里面有生活的初阶版本，生活的初阶版本就是类似这样，就只有一句话，就只有一句话就可以去了解他的状况的。然后呢，也有什么？也有比较多的一个概念的，例如说，他是老师交代版。那老师交代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我把学校老师会常常说的话全部都把它弄进来，所以你只要例如说你拿了平板，然后小孩在旁边，然后你一句一句的去问他考他这样子哦。例如说教案里面会有写说，老师说打开数学课本第52页，我们今天要来学乘法。所以意思就是你应该做什么事，是谁说的？老师说的。你是学生，那你要拿出什么课本？课本拿出来要做什么事情？今天上课的主题是什么？打开课本是为了要做什么事呢？有很多人他没有办法这样子理解，打开数学课本第52页，我们今天来学乘法。它的逻辑在于是从抽屉里拿出数学课本，或从书包里拿出数学课本，打开第52页，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老师的主题是乘法。同样一句话，就是老师说打开数学课本第52页，我们今天来学乘法。好，这句话它代表了你听完以后有这些连续动作跟这些连续思维，但是孩子知不知道？孩子不行哦。所以例如说，老师提醒大家要搭车了先去上厕所，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时间要搭车了？谁说话？老师说的。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对，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有可能是我们等一下在上车的过程，搭车的过程没有厕所，无法中途下来上厕所，所以他会告诉你先去上个厕所。那他的背后动机是什么？他不希望你开车开到一半又跟你讲我要上厕所。所以有很多的小孩哦，就是例如说游览车，你叫他下来上厕所，我现在不想上，我现在没有想上啊， 好，它并不是一个水库的原理，就是例如说你的膀胱，好，那它已经有三分之一，所以它还没有压迫到它很想上。可是问题是，你在这行进的过程里面，它有可能变成三分之二啊，所以那个时候你又说，哦，现在我想上了，那你停车。所以其实像我那时候去泰国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些小孩就会直接讲这样子，说我现在又不想上，然后等一下又说，哦，我现在想上，要不要上厕所？就是你了解的意思吗？那有时候会觉得说，有些小孩就是他会很清楚这个状况，所以每一场都下来上。我觉得在泰国去加油站上厕所太有趣了，加油站旁边是一整排的 Seven 咖啡厅、小卖部，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哦，所以每一个人就会下来说我要去 Seven， 我要买什么，然后去逛一逛 Seven， 这样也好，至少他们有去上厕所了。所以这句话的背后原因是什么？那我就不想上嘛，你为什么一直要逼我那个东西？了解的意思吗？所以其实它并不是这个概念，而是你怎么去告诉他我现在要做什么，然后背后原因是什么。所以由这里来看，其实很多的大人他会认为我讲这一句话了，后面你就该懂。可是事实上有懂吗？他事实上是不懂的，他事实上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哦。所以你怎么去思考这一件事情是很重要。所以其实我常常会教小孩去看哦，老师说明天要考英文单字背诵，请大家要回去复习。那你是学生要怎么办？要带什么回家？回到家之后要拿出什么？怎么做呢？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该做什么事？所以它是一个连续想的一个过程，怎么思考的一个过程的一个逻辑哦。那你怎么去思考这一件事情？怎么去看这个逻辑？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哦。所以我常常会在思考这一点，说你怎么去引导这个孩子去想这一块，然后去思维这一块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讲说这个孩子讲不听，这个孩子讲都没有在听，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在他听得懂听不懂。而你在这些教案里面陪他练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有些小孩根本就不懂那后面的逻辑。老师提醒大家，昨天没有带数学习作回家，今天要记得补写。所以你是学生，你要带什么？你要把数学习作带回去，回到家你以后要拿出什么？你要拿出数学习作做什么？做补写的动作。背后原因是什么？因为我昨天没有写，所以我今天需要补这个教案跟课程。背后原因是这样，那我要做什么？补课程。好，这就是学生版学校版的思维逻辑。那一样的也是要妈妈或者是爸爸念，然后开始念，开始考，然后开始看哦，甚至你要去讨论顺序是什么。那像活动带领员就告诉他们说，哎，你们要便利贴拿起来啊，摆顺序卡，摆盘面啊，所以我就会教他们这样的思维。所以你有没有去带孩子去思考，我这个听力该怎么去想？我听到这一句话了，后面其实是有很多的，它并不是一个立正、稍息、站好，就是他一句话你就一个动作，他一句话你就一个动作，他一句话你就一个动作。来，现在是老师一句话，他有很多动作。老师说明天记得带染布的道具，免洗筷、冰棍、弹珠、小石头、纽扣跟晒衣绳。所以等于是你回家首先要找出来染布的道具，还要带免洗筷、冰棍、弹珠、小石头、纽扣、晒衣绳，去收集这几个动作指令，去把东西聚在一起，然后一个一个勾，去把它弄出来。它并不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而是一句话，你必须把它去用起来。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哦。就是你知道有很多小孩，妈妈，我可以把这个东西放这里吗？所以是放这里吗？可以放这里吗？好，跟你把东西放好，放好的定义是什么？为什么我妈妈叫我去放好？一直到现在哦，就是还有那种大人知道，所以是放哪里？我说你拿着，你就拿着，看你可以拿到多久。你这意思吗？就是你住在这里家里多久了？你拿药品应该收去哪里？你要问呢，要问说，所以应该放哪里？医药箱啊，所以医药箱在哪里？你这意思吗？ 黑吉巴都会，你知道吗？就是有很多的人是养到跟巨婴一样，欸，就是他已经四五十岁，他的脑袋真的是跟巨婴一样。然后你如果用所有人说，那你又没有讲清楚，那我讲清楚叫你去吃大便，你为什么不吃呢？就是你了解的意思吗？就是他完全没有办法一句话，然后把他联想说，老师叫我明天带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好，所以我要怎么去把它收集起来？还要说，首先你应该要去你们家厨房里面找找看哪一个抽屉放免洗筷，然后找到那免洗筷，然后拿起了免洗筷，再把它放到你的书包里。接下来你就要找找看你们家有没有冰棍，如果没有的话，就跟着你妈妈去所谓的文具行或者是五金材料行。对，没有错，是你们家隔壁的101文具行，不要走到九大，拜托好吗？没有这样的。所以推演的能力，我指定的东西，那你有没有办法扩充的能力把它完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至少他不会气死他未来的配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现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我说的这句话，老师说的这句话，你知道后面有多少的步骤跟程序吗？是不是应该要先练起来去教？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一个逻辑跟思维。所以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你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是很重要。所以我会带着小孩去做这一块的认知跟思维，然后让他们去看我现在应该要做什么。例如说，以后我们班级每周一穿班服，每周二是穿体育服，其他时间可以穿便服。所以当我说，诶，你们今天是穿运动服是吗？然后他就会第一个开始，所以今天星期几？哦，星期二，所以星期二是穿运动服是吗？你的意思吗？说对，今天星期二，所以今天应该要穿运动服。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就是一句话交代了之后，它必须变成了这一个学期的一个定位系统，一个逻辑系统哦，这才是一个让我觉得比较 OK 的一个概念了。所以你怎么协助孩子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了。那听力测验这件事情，真的真的要教，它可以让他以后亲子关系、夫妻关系、感情比较好一点，找了很多的困扰。你知道那种巨婴养大的小孩，每一件事情，所以放这边对吗？就是垃圾桶已经丢了十年了，每一天都还要再重新问你一次，你就会觉得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哦？所以等于是他没有这种统筹分辨，然后甚至把一句话拆成所谓许多动作的能力，拆成许多思考的能力，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的最大节点。所以这个教案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协助孩子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能力的发展，跟让父母去了解说我怎么让孩子去理解这件事情跟思考这一件事情，这才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你有跟孩子训练他的听力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怎么可以去跟他讲讲都讲不听，说都说不得，这样子的一个理解呢？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思考模式哦。谢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见。